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是事三世诸佛法。是故一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那我们看到这个生病品，然后第三经拉得经，我们先看目次这边就在纸本的第12页。那三四五这三经都是关于尊者拉得，这三经同一个主题就是佛陀说。要去除欲望。对于什么的要去除欲望呢？这个第三经就是指对于无常的东西要去除欲望。第四经对于苦的要去除欲望，对于无我的要去除欲望。也就是对于无常、苦、无我的东西要去除欲望。那所谓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六内处、六外处。六内处缘六外处而生六识，三识和合生处，因为有处而有受。这些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都是应当要去除的。那尊者拉得这位，我们在相应尼卡雅第三册，之前在讲运相应的时候，他有一整个相应都是关于他，就是他是佛陀座下，最能够说法激励人心的一位比丘。其实他年纪很大才来出家，年纪大到就是他孩子不想照顾他了，他就去出家，其他比丘都不敢帮他，让他出家，因为真的年纪太大了，后来他求佛陀，佛陀看他的因缘成熟了，就让他出家，那他出家之后很快就成阿罗汉。成阿罗汉之后，他也没有远离佛陀，就住在佛陀附近，常常去跟佛陀请法，所以在那一相应里，拉得相应里，就是在蕴品中，就非常多的经典是关于他的。那这边在处品这边的这三经呢，是从六处上面来谈的。所以放在处品这边，所以佛陀在跟他讲说，凡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在这上面都要这个去除欲望。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第八品第三经。所以他去请法，佛陀就跟他讲， 凡是无常的于彼处呢，你就要弃除欲望，就是嗔的，就是我们说佛陀说法整个就是为了弃除欲望和贪婪。所以佛陀在这边跟他说，对这些要弃除欲望。那什么是无常的？要对他弃除欲望呢，就是六内处、六外处、六识、六处，然后他的因缘升起所感觉的这种触的因缘升起所感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的受嘛，苦受、乐受、非苦非乐受这些都是无常的也就是在我们根缘境当中整个过程一直到产生感受，在这上面去弃除欲望这是第一经第三经这个无常苦。第四经是苦的凡是苦的在这上面呢要弃除欲望。那后面的都内容都一样，就是指这个根源境一直到产生受。第三经是凡是无我的，这所谓的无我，什么是无我的，也是六根源六境一直到产生三种受这些全部都是无我的，就这三经。那后面第六经第六经跟第七经都是无明弃除这样子，就是关于如何弃除无明，让明升起。那第六经所谓的弃除无明让明升起呢，是它的方法我们在其他经典都常看到，但第七经就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六经的这个部分，这是某位比丘跟佛陀问的法，大师是否有一法因为其弃除而无明就被比丘弃除然后明升起avijja pahiyati vijja upajati 这无明能够被弃除明就升起了，有什么法能够做到能够让这样子明升起？那佛陀的确说有一法被弃除了明就会升起，哪一法呢？无明就是那一法所以无明被弃除明就会升起了那要怎么样子知见无明被弃除明升起？你要知道见到吗？要怎么判断如何知如何见的时候呢，这个无明会被弃除然后明升起，也就是当知道见到这个眼是无常的，那无明被弃除明升起。再来就是众色眼视眼处然后眼处为缘升起所感觉的这种受就是六根净识触受这些能够知道见到这些是无常的，那无明就被弃除了这个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但是要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一经。这我们最常见到就是根净识触受这些全部都是无常的能够知道见到的时候呢，那无明就被消除了明升起。这是第六经我们最常看到的这些修法。那第七经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同样的问题哪一法被弃除然后这个无明被弃除了明就会升起，那佛陀也是说就是无明，把无明弃除了明就会升起。 那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去判断呢？就是如何知，如何见识，无明被弃除，明升起。刚才是六根尽是处受嘛，那第七经这边讲的就有点不太一样啊。佛陀说，比丘，现今比丘听闻道，一切法不值得攀附。这个 Sabbe Dhamma Na Alang Abhi Nivesaya Abhi Nivesa 就是攀附。所以这位比丘如果能够听到这一句，一切法不值得攀附，他就能够，他就会直接了知法。直接了知法之后，他全然了解一切法，全然了解一切法之后，他见一切相就不一样了。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这边说直接了知阿毗迦那体，然后全然了解帕瑞迦那体，我们说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知跟见了，这是我们说六种知当中最高层次的那两种，直接了知跟全然了解。那他对于一切相，如果能够达到全然了解，全然了解其实就接近得解脱了嘛，就是贪嗔痴断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见一切相不一样了？那个一切相是指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嘛，一切是指什么？就是六内外处，就是一切啊，六根六境就是一切。所以所谓的见一切相就不一样了。这个相是 nimitta sabba nimittani anyato pasati。就不一样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见眼不一样了，见众色、眼视、眼处，还有眼处为缘而生起所感觉的受，不一样了。那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所谓的听到一切法不值得攀附，他能够了知，直接了知一切法，全然了解一切法，然后见一切相不一样了。所以一切法不值得攀附，这个 Abhinivesa 这一切法就是根源境的整个涵盖在这里面，整个嘛，一切就是指这边。所以对于根尽是处受，能够达到一直接了知跟全然了解，这个已经接近究竟成就的时候了。那后面八九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次这边哈。第八经是许多比丘经，这是谈到跟佛陀修行这种梵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苦的全然了解。这个讲到过这种梵行生活的目的。那第九会讲到世间，什么叫世间。那第十会讲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关于过去佛，怎么样子能够描述过去佛。这第八经这边就讲到梵行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苦之全然了解。这是一群比丘来问佛陀，因为他们被外道问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外道就问他们说， 你们跟着沙门、啊、郭塔玛过善泛横生活有何目的、啊、所以他们的回答、啊、是说我们跟着、啊、佛陀过泛横生活目的是为了苦之全然了解。这个Dukkhasa Parinyatthang、啊、这个 Atthang 就是目的嘛哈，目的是为了 Parinya 这个就是、啊、全然了解。什么的全然了解呢？ Dukkha、啊、对苦的全然了解。所以我们过的那种 Brahmacharya 就是泛横生活。所以他们这群比丘这样子回答这个外道之后，他们不确定，所以回来问佛陀说，我们这样子回答、哦、有没有、歪曲了世尊的意思、啊、有没有依法回答法、啊、那这样子的回答会 让任何的同法者想要依别人的言论来批评的人都不会得到谴责的机会、哦、也就不会被谴责，就是他正确的表达了佛陀的说法，那就不会被谴责嘛、哦、就是依法回答了这个法，就是正确的回答了，那佛陀就认可了、哦、就是的确是没有歪曲，也是依法回答法、哦、那是不会得到、啊、这种想要依人家的言论、啊、来谴责，没有这样的机会、啊、不会给人家这样的机会。所以佛陀就确认了、啊、的确与我过泛横生活目的是为了苦的全然了解。那苦是什么？为了什么苦的全然了解？那个苦指的是什么、啊、就是佛陀会继续讲，如果说这些外道问你们说，那你讲的那个为了苦的全然了解，那个苦是指什么、啊、那苦是指眼，眼是苦的，众色是苦的，就是六内处六外处、啊、这边大量的省略、啊、就是、啊、眼见色生眼识，然后三四合合生眼处，然后受，就跟前面讲的、啊、所以讲到六处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从眼到受、啊、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触六受，这是每一项都是苦的、啊、所以为了这件事情的全然了解，所以好好的修行跟佛陀过这种泛横的生活。所以这边讲的不是一般的知，而是 Parinya 最高层次、啊、就是第六层的那种知 Parijanati 而带来的 Parinya这种知识。我们说之前有一经讲嘛、哦、所谓的全然了解它是最高境界了嘛，对吗？最高成就了、哦、那就是指什么贪嗔痴断尽嘛、哦、那为什么对于六根净识处受的全然了解那就会达到、啊、贪嗔痴断尽。我们讲说那个受有没有乐受苦受非苦非乐受，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背后潜藏的是什么？乐受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潜伏的是贪、啊、苦受背后潜藏的是嗔、啊、非苦非乐背后潜藏的是 吃，所以能够对于从眼根一直到六根一直到这个受，能够全然了解，那也就是对贪嗔痴的这种全然了解，所以说这边讲全然了解，就是指这种贪嗔痴断尽，所以前面会说一直到六根缘六尽，一直到产生受这边，从这边看到贪嗔痴，所以对这个。所以贪嗔痴的要断，要怎么断？你要必须要不能只在受上面去否定啊！我不要苦受，不要乐受，对吧？不能否定它，而是找到它的根源。受的根源，受的前面是什么？触，触的前面是什么？识，识的前面呢？根源净，所以还在六根源六净上面去处理贪嗔痴。所以讲到这个跟佛陀修习梵行的这个目的，那第九经就讲到世间，什么叫世间？local 这个字就是世间呐，这某位比丘就问所谓的世间，世间大师究竟如何被称为世间？佛陀说瓦解，Lucati 所以被称为世间。什么东西瓦解？眼瓦解，众色瓦解，眼识瓦解，眼处瓦解，眼处为缘而生起的所感觉的三种受，那也都瓦解，所以这没有错嘛。我们之前说一切这世间一切就是六根缘六境嘛，这个也叫世间，为什么叫世间？因为它会瓦解。那待会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叫世间的，会在下一品。所以这简单的就佛陀给这个所谓的世间做了一个定义。世间里不管什么一定会瓦解，Lucati，所以才被称为 local。那第十经，这是 Paguna 一位尊者 Paguna 他提的问题。他问什么呢？大师，有否是否有那种眼？用那种眼，则当描述当要描述正究竟涅槃，切断真执，切断轨道，终止流转，克服一切苦的。过去佛的时候，也就是说，想要描述达到这种境界的佛陀，过去的诸佛的时候，就用那种眼去描述他们。后面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就是六根。有没有什么眼？我们眼有很多种眼嘛，对吗？什么佛眼、法眼、肉眼、天眼能不能用眼、耳、鼻、舌、身、意来描述这个过去的诸佛？那这边在形容过去诸佛这一串过去诸佛是正究竟涅槃了。切断真执，切断轨道，终止流转，克服一切苦。也就是这是佛所证得的境界。证究竟涅槃，这个没问题，Parinibbute。那切断真执，真执是这个字，Cinna Papanche。我们以前有看过这个字，帕潘切， Papancha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在汉译经典会看到被翻译成什么？乱想。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乱想那个字，你不要以为是胡思乱想的乱想，而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啊 ，Papancha。Papancha 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别的经典有谈到，当有 Papancha 的时候就没有涅槃，当有涅槃的时候就没有 Papancha。 Papancha 怎么来的？就六根缘六境开始六根缘六境之后的那一串，全部一直到我们的烦恼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愁，这整个的生活叫做 Papancha 增值。为什么叫增值？繁殖，增加繁殖嘛。为什么根源尽之后还有多少？产生识，产生处，产生受，有三种受，然后呢很多，对吗？贪嗔痴，贪嗔痴带来的各种的烦恼不断不断的延伸，那就这个轮回就一直持续下去。所以 Papancha 这个字切断 Papancha， 也就是六根不缘六净了。六根不缘六净就是什么？六处灭嘛，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说六处灭。那切断轨道呢？这几个的描述都蛮特别的哈。这个轨道就是这个字 Vatuma。China Vatume 这个字很特别，在整部的尼卡亚里出现的次数不多，仅出现在描述，在讲到跟过去佛就已经成佛的这些佛的时候，这个字才会出现。Vatume 的意思就是道路，路道，那这边说用轨道，任何的路，什么路呢？就继续生死流转的路，任何的道路、境界，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那个轨道，能够让一个友情继续生死流转的，这个东西过去佛都把它切断了，所以诸佛不可能再去生死流转嘛。再来呢，终止流转。Pariyadina Vatte， Vatte 这个字我们在讲五蕴的时候曾经看过，流转就是有一经讲到其实它的内容就是讲四谛，可是那一经里面呢没有四谛的谛是 Satcha 嘛，但是那一经里面完全没有出现谛这个字，所以那一经里面讲的内容是讲四谛，但是它的用词是 vatte， 就是这个字流转。所以四谛就是四种转，四种流转。那这些流转也都被切断了，终止了。还有呢，克服一切苦。Sabdukha Viti Vatte， 克服了一切苦，等于是说这几个字就是在讲过去佛。什么叫佛？证究竟涅槃了，切断增值了，切断轨道了，终止流转了，克服了一切苦，所以这叫佛。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经关于过去佛。所以 这尊者巴库纳就说，对于这样的佛有没有哪一种眼耳鼻舌身意可以描述他们的？那佛陀的回答是什么？没有，巴库纳没有那样的眼那用这种眼当要描述这些佛的时候呢 啊，就能够描述他们。其实涅槃，我们之前说涅槃就是什么？六根不缘六净，对不对？也就是六处灭嘛。那既然六处灭呢，你怎么可能用啊六处来形容，对不对？没有办法。啊，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世间法。啊，那正究竟涅槃的话，他就达到那种境界，六处灭。所以这边佛陀说，没有那样的眼。那当然就是没有那样的眼，没有那样的耳，没有那样的鼻、舌、身、意，六个，最后一个没有那样的意，也就是你要描述过去佛，不可能用眼、耳、鼻、舌、身、意来描述。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整个世间，所以我们活在世间里面，你想要描述佛，你怎么描述？没有办法描述。这是一经。那还有另外一经，有人问到说，要怎么描述这个阿罗汉？佛陀说，世间能够用来描述他们的都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看我们了不了解所谓的涅槃是什么意思。那就看我们了不了解六处灭就是涅槃。六处灭一般人不可能接受，是人是众生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嘛，你怎么达到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活着的阿罗汉佛陀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还有眼耳鼻舌身意吗？他还活着啊，但是他可以达到那种境界六处灭，那是什么境界？不是人的境界吗？所以有人问佛陀，你是谁？说你是人吗？我不是人。那你是神吗？我不是神。那你是鬼吗？我不是鬼。那你是谁？我是佛。佛是什么？就六处灭啊。所以世间任何言语文字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出离三界者，因为所有言语文字都在讲三界六道世间的事。所以这一经跟那一些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这个出离世间者没有办法描述他们。这是第八品生病品就讲完了，再来第九品禅那品。这是这个品名来自尊者禅那那一经。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次。所以这一品会讲到几个比较特殊的。这边第一经讲世间，刚才那个世间是说瓦解嘛，乐家体。那这一经说世间是必然趋向帕洛克崩解的，这边会讲到空之后的禅那尊者禅那这一经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经这也是一位病重的比丘，他想要用刀子这是另外一经。所以这一品的第一经比较简单，就是关于世间这个字。这是尊者阿难来问佛陀，大师所谓世间世间local local 究竟如何被称为世间？阿难啊，凡事必去崩解的，那就是所谓圣者律中的世间帕洛克南蒙。帕洛克就是崩解。刚才那一经是说什么瓦解，是个动词卢加提，那个叫世间。那这边是说必然会趋向崩解的帕洛克，那个在圣者的律中称为世间。什么是必趋崩解的？言当然就是 眼就代表六根嘛，哈，六内处、六外处、六识、六处、六受，这些都省略哈，以眼处为缘，后面省略的那个就是所能感觉的三种受，也就是啊，根、净、识、处、受，全部都必然趋向崩解，帕洛克丹蒙。所以这个叫做世间，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意这边有完整的保留，意是必须崩解的，众心理现象是必须崩解的，意识也是，意处也是，意处为缘而升起所感觉的三种受，这些全部都会崩解。其实崩解就是什么，它是无常的嘛、哦、六根净识处受有哪一个不是无常的，全部都是无常的嘛、啊、只是用另外一个字，必然会崩解，也就是当有人把六根净识处受执着为这是我，这是我的，但是这个会崩解，如果执着那又被苦恼愁就来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再来、啊、第二经也是什么叫世间是空的、啊、我们对空这个字有很多误解，对不对？空好像什么都没了、啊、所以尊者阿难问说，孙哟罗可，孙哟罗可，世间是空的，世间是空的，大师究竟如何被称为世间是空的，这是什么意思？阿难啊，由于我或我所空，因此被称为世间是空的。阿提那瓦阿特尼亚阿特尼耶呢，阿特尼就是我，阿特尼亚就是我所，我的这个我跟我所是空的，所以称为世间是空的。什么东西以我，我所空，我所空是指什么？眼、众色、眼识、眼处，还有他生的三种受。其实我们会执着认为这是我，是我的，是执着什么认为这是我，是我的？我们的眼睛，对吗？我们所见到的、听到的、哦、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我们会认为这是我，我的，我的眼，我的耳，对吗？还有所见色，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也在这里面认为这是我的、哦、还有那种触跟受、啊、这些都是没有我跟我所，所以我所空就是指六根净识处受。我们说六根净识处受，六根六净就是什么？世间吗？那如果这个空，那世间就空吗？不是只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而是没有我，我的，所以叫世间空。所以对于所谓的世间是空的，不要误解为世间空空如也，那有人就不接受，你们乱说，你看我们整个世间都还在、哦、所以怎么可能空呢、哦、那个叫什么恶取空、啊、就是错误的执取空的意思。佛陀讲空是指什么？没有我跟我的，也就是整个世间哪个是我，哪个是我的？没有吧。如果世间有哪个是我，我的，那你就可以掌控它，那你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整个世间不可能。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个定义。那第三经 这尊者阿难来请法。这是简要经，就是佛陀简单的开示的哈 ，Sankhita， 简要法经。所以尊者阿难请佛陀为他说法，那佛陀为他说什么法？这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常常看到的。阿难，你认为如何？眼是常的，或是无常的？无常的，凡是无常的，那是苦的，或是乐的？苦的。那凡是无常的、苦的、必须变异的，是否适合去认为它？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当然不是。所以这一句就是指我、我的、我、我所。所以能够看到无常、苦、必须变异的这件事情，就能够消除我、我所这种执着。那从眼所见色、眼识，一直到三种受，每一个都是无常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这经的内容，其实佛陀一再的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提到。那能够如是见识会带来什么结果？厌离对于六根净识触受都厌离，厌离就不会去执取嘛我们不厌离，没有看到它是无常苦必然变异的，那就认为这是我、我的所以当它变异的时候，我们就苦就来了嘛换句话说，能够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你真的看到的话，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在改变的时候，不如我们意的时候，心中就不会升起这种情绪的起伏如果有的话，就表示你还执着它，没有厌离这是一种检视。所以能够这样子见的话，厌离离觉消散解脱，然后就成阿罗汉了。这是我们一再看到的，也就是最核心的部分。那第四经《禅那经》《禅那经》，尊者要用刀尊者舍利弗去给他开示，那开示些什么也就是临终关怀的时候，就对一个病重者病重到想要自己结束生命的一个修行者，那这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会给他开示些什么法？这是发生在哪里呢？王舍城。那这个时候离王舍城东边大概5公里的地方，这个山上就是灵鹫峰。那时候尊者舍利弗、摩诃存陀还有尊者禅那都住在这个山上那时候呢，尊者禅那患病痛苦病重这时候尊者舍利弗在傍晚的时候禅坐出来了，就去看他，去找摩诃存陀，约他去看尊者禅那。舍利弗跟摩诃存陀去看这个尊者禅那，所以一样的，我们看过的这个慰问你能够忍受，但愿你能够坚持，但愿你诸苦受减轻而不是增剧就是希望你的病情越来越好没有越来越严重结果这个尊者禅那说什么呢？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病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痛他用了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之前也看过的嘛就是那个头痛，痛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有人用这个锐利的剑在敲这个头，敲破这个头一样。 所以他那个头痛啊，这个风吹袭头部就头痛嘛。然后呢又好像啊，有大力士夫用坚韧的皮革，那种皮革做的皮带啊，在头上绑一圈啊，就绑得很痛，剧烈的头痛。还有呢腹部好像这个杜夫用锐利的刀啊割啊剖割这个牛的腹部，这样子这么的疼痛，也就是头痛肚子痛啊，痛到无法忍受。再来呢发烧啊，发烧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被人拉到火坑里面烧啊，这么痛啊，所以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啊，头痛肚子痛发烧。所以最后他想什么呢，贤友舍利弗，我将要用刀，我不奢望生命啊，就是已经痛到受不了了啊，他想要用刀啊，不奢望生命。尊者舍利弗就劝他，你不要啊，你不要用刀啊，你要活下去啊。那如果说你有缺乏食物，那我可以给你准备。那如果你缺乏适当的药物，那尊者舍利弗说，我也可以给你找适当的药物。那如果你缺乏照顾的人，那我来照顾你嘛，啊，你不要用刀。所以还是劝说不要用刀，要活下去。啊，结果这个尊者禅那说什么呢？这些东西我都不缺啊，啊，食物啦、药物啦、照顾者都有。然后他说了这一句，我长时以来一月的侍奉了大师，无不一月的，因为此是适合弟子的，也就是能一月的侍奉大师，没有不一月的。然后他讲了这一句，不应受责备的禅那比丘将要用刀子，尊者贤友舍利弗，您如是记得此，也就是等于他是很坚决一定要用刀子的，但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个用刀子是不应当受到责备的。我们之前看的那一经也是嘛，用刀子的比丘他都知道他用这个刀子下去不会被责备，不会被责备就表示什么，他可以得解脱了，也就是他对于解脱有把握的，他只是这个色身太疼痛了，他不要再拖下去，或许也知道这个色身好不了了吧。那尊者舍利弗没有再阻止他，然后再问他，他说我们想要问尊者禅那一点点事，问什么事呢，希望尊者禅那能够给个机会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吧，他就允许被问了。你想尊者舍利弗问什么问题，他要跟他确认什么问题，也是在六根净室处受这回事。所以他问说，贤友禅那，你认为眼眼是眼是所能辨识的东西啊，你会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吗？眼眼是眼是所能辨识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色吗？眼见色吗？啊，你有眼有眼色啊，眼是眼是辨识的东西就是色吗？眼见色。在这些上你会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吗？也就是你会认为这是我或者是我的，有没有这样子啊？从眼耳鼻舌身意啊，一口气问六个问题。尊者禅那的回答，贤友舍利弗，我认为眼眼是眼是所能辨识的东西，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 这不是我的自我，也就是他已经达到那种境界，就是他不认为这个六根境是啊，六根六境六识啊，他没有认为在这上面认为这是我跟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这么认为。那尊者舍利弗在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不认为？就是说显有禅那对于眼眼识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啊，你在这上面啊见到什么之后，直接了知什么之后，你才会认为眼眼识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所以他要知道原因啊，不然的话就是听过佛陀说很多法，直接背一背就好了，对吗？那尊者舍利弗还在问，进一步的问，你是见到什么之后直接了知什么之后，见到 Dishwa 直接了知 Abhinyaya， Abhinyaya 就是 Abhijanati 嘛，第六第六种知里面的第六种，很高的那一种，能够带来睿智的那一种 Abhinya， 直接了知。那对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都问，见到什么直接了知什么。尊者禅那的回答，显有舍利弗，以眼眼识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见灭尽矣，直接了知灭尽矣。所以我认为眼眼识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见灭尽 Nirodham， 直接了知灭尽，也就是什么根净是灭尽，也就是什么六处灭，那是什么境界？解脱了。只是说他不是直接说我解脱了，而是要讲明白 其中的原理，见到灭尽，也就是对于根是根净，根净是看到他们的灭尽，直接了知，不是只有见到而已，是直接了知这种等级的知 Abhinyaya。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换句话说，我们看这句看得很简单，对吗？但是其实要能够做到这样子，那种知是什么知啊？ Abhijanati Parijanati，直接了知，全然了知，全然了解。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一样。然后尊者摩诃存陀对尊者禅那，刚才是尊者舍利弗要跟他确认这些事情吗？也就是他对于根净是他是怎么看待的，他怎么看里面没有我我的。那轮到尊者摩诃存陀，摩诃存陀给摩诃禅那尊者禅那讲了这句话，提示他，他说显有禅那，因此而现今此世尊的教学亦应当时常弥久的谨慎关注，就是对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去注意，去关注，去关心。这是什么境界？当有依附 则有荡漾，当无依附则无荡漾，当无荡漾则有平静，已有平静则无趋向，当无趋向则无来去，当无来去则无死生，当无死生则无此处无他处，无二者中间，此即是苦之尽了。啊，苦尽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什么境界？啊，有依附就有荡漾 ，nishitasa。有依靠，有所依，那就有荡漾。是什么的荡漾？有依是什么？依缘，依缘所见色，依缘事，就有心来来去去的，不是吗？当没有依附啊，六根不缘六境，对吗？那也就没有后续的荡漾啊，心的摇摆，心没有摇摆，没有荡漾，那达到平静啊。这种平静不是一般的平静哈。这种平静会怎样子？没有趋向。哦 ，nati nahoti，nati 就是往哪一个方向去 ？nati nahoti，nati 没有了，啊，就没有趋向了。所以平静到心没有往任何一个地方去。当无趋向 ，nati asati， 这个 nati。没有了 ，agati gati nahoti， 则无来去。来去是什么？这边投身到这边，这边结束生命，再去到那一边，去到那一边生命结束，再到另外一边，这个叫什么？来去，也就是后面讲的，没有来来去去，就没有死生了。其实所谓的来去就是什么？从一期生命到另外一期生命，不一定每一期都在人间，对吗？不一定每一期都一模一样，那就是有来去。那没有来去的时候，就没有死和生。chuttu upapato， chutta 是死， upapato 就投生。从这边死了，然后再投身去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心有所执取，就去了那一边，也就是心有所依附嘛，心有依附，心之所向，然后就往那边去了。所以没有死和生，就没有这边那边两者中间，这叫苦的尽了。如果来来去去就是趋向，就是死跟生，来去就是有个方向去嘛，就是有趋向嘛，那是心就不得平静了，一定有一个方向去，那个叫什么？荡漾，对吗？有荡漾。为什么有荡漾？有依附，心有所执取，于是心就摇摆。看在命中的那一刻摇摆到哪里去，那就有下一期生命。所以这等于是内心深处要达到解脱的最后的那个操作，禅坐中的那个最高境界的操作。这个来去你怎么看到？有了，有人能够看到自己下一生去哪里？我们都是模糊的，我们都是迷糊的，不晓得下一生去哪里，有的根本不敢想，就对于死亡很恐惧，很排斥，恐惧到完全不要谈，不要跟我谈死亡的事，太可怕了，要去哪里不知道。但是身为佛弟子，这件事情 在活着的时候你要训练到我不去了，对吗？我不去了。但是对于有人说我要当大菩萨，你到那一刻你能够决定没有来去的时候，可不可以来去一个地方？可以啊，那是超高级的菩萨好吗？那才是真正的大菩萨好吗？那才是真的自在的菩萨。决定我要去那一边，我要度谁就去度谁，那个是最高境界。在那个之前先做好这个，有把握我不再随业往生。换句话说，这边你可以做到不随业往生了。我看到了，我没有依附，我的心没有荡漾，没有趋向任何一个方向，也就没有来去，没有死生，停住了，生死流转停了。活着的时候证得这个境界，不是死后的事，这个不是在讲死后的境界啊，是活着的时候。也就是在打坐的时候练功要练到这个程度，所以打坐是很清楚的，佛陀讲的静坐是很清楚的，不是迷迷糊糊的，你能够很确认说我就不再去了。那现在很久以前这个也是阿姜查这个系统吧，有个叫马哈波瓦他做了很多笔记，因为从曾经有一则就 记载某一位修行人，一位比丘，他就在打坐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肚脐这边有一条线，白色的线出去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他说不知道去了哪里，为什么肚脐会有一条线这样子出去，他就好奇说，他就跟着那条线去找，找，哎，那条线连到谁的肚子去呢？他阿姨的肚子，他俗家阿姨的肚子。也就是说什么，那一条线就是他下一辈子要去的地方那条线已经连起来了，已经确认下一辈子他会去到那一边所以后来他跟马哈波瓦讲，马哈波瓦跟他说把它断掉，你要用决心把那条线断掉，否则下一辈子就到你阿姨的肚子里面去。所以经典里面有一句话叫 Bhavaneti， 断掉存有之导引线。我在怀疑那句话就在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种境界没有修行的境界看得到的，当你深入禅定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的下一期生命会到哪里去，已经有一条线，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种我们这种缝衣的线就是一条线所以禅坐中能够看到什么，什么要看到，什么不要看到，对不对？看到要怎么处理不是被吓坏所以这种趋向有没有？所以这句话就是等于是说佛陀跟这比丘讲过，所以摩诃存陀在这个时候再跟他读一遍，再提醒他虽然他已经知道我的用刀子是不用受责备的，可是呢摩诃存陀还是给他讲了重复了佛陀曾经做的开示。所以这个偈颂的了解，除非你对于要对他了解的话，你对于其他的法要很清楚，否则你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都在讲什么好像禅宗的公案一样，有没有感觉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就是它背后还有很多知识啦总之这个就是怎样子达到苦之尽了，也就是活着的时候还是活着的时候达到苦之尽了。所以从这一句里面你也可以去反思佛陀讲的禅法真的会叫你取一个相来修吗？或者是可以检视那些很多很多禅修的方法那你去找出怎样子才是佛陀 讲的真正在禅坐中你该修的方法，要达到什么境界，那是佛陀讲的那种解脱的境界。这只是在一念之间呢，有没有依附、荡漾、平静、趋向、来去、死生，就在一念间。我们休息十分钟。刚才前面尊者舍利弗问这个存陀的时候，禅那他为什么不认为六根净是触受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不是我的自我我还问他，你见到什么直接了知什么，你这么说吗这个禅那不就说我见到灭尽吗见到直接了知灭尽，所以我这么说嘛。然后这边摩诃存陀给尊者禅那讲了这一句，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入初习念十六修法有没有，那除以四就是每一组的四，就是对上了身受心法，对不对？最后那一组法跟法念处有关的那一组是什么？随观无常，随观消散，随观灭尽，随观气绝。那灭尽是 Nirodha， 气绝是 Patinisaka。 那刚才我们就想到，刚才尊者禅那说他见到灭尽直接了知灭尽，然后摩诃存陀给他加了那一句，我们在想说这边所谓的气绝是什么意思。因为禅那这样子讲就表示其实他有把握了嘛，他的用刀子是不会受谴责的，也就表示他是解脱确定的。那摩诃存陀在给他提示的那个寄送，无依附则无荡漾一直到这就是苦的尽了。但我们看到禅那他是说他见到直接了知灭尽，是不是摩存陀给他的那个寄送那一个就在讲这个东西，灭尽还不够，你还要做到气绝，就是你要知道没有依附就没有荡漾，没有荡漾就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就没有死生，没有死生就没有这边那一边，就是苦的尽了。所以从灭尽一直到气绝，等于是说，是不是等于是说摩诃存陀给他提示的那个佛陀的教学佛陀的开示，那也是来自佛陀的开示啦不是摩诃存陀自己说的，是佛陀讲过的。那个是不是达到灭尽之后你还要更进一步做得彻底一点，气绝没有来去，没有死生，没有这边那一边，也没有中间那就是苦的尽了。因为这个字 Patinisaka 这个字大家翻译的都不一样，就彻底的舍弃断绝我说用气绝灭尽就结束了这个气绝是更要认证一下吧做得更彻底一点。 或许因为那个随观气绝好像没有特别解释，没有哪一经特别解释这个字，所以从这些经典的比对讲到这个最高境界的时候，我们做这样子一个比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说那个法念处的法，法 Dhamma 这个字其实意义非常广，在这边是什么现象，心理现象，心理状况，什么状况？心理的状况是什么呢？它就是无常的，会消散灭尽，达到气绝，对吗？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到最后的这一刻，那个心理状况要修炼到什么程度，要让它处于什么状况，没有依附，没有荡漾，平静，没有去向，没有来去，那就真的能够没有死和生，也就是苦尽了。那个苦是指什么？生，继续生死流转，这个大苦没有来去，没有死生，就不再去投生了嘛。Chutta 死亡，生呢再去投生 Upapato 再去投生，这个没有了，那就是苦的尽了。所以这是法念处里面的最高境界，那个心理状况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当下现前的解脱。这是我们对法念处，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法念处会讲是什么什么五根五力，有没有三十七道品把它放进去，你会觉得嗯，怎么突然身受心啊？怎么是这个会有点奇怪。真正的要达到的是什么？你看为什么四念处是身受心法，你从没有修行到修行最高成就身受心法，而心跟法在最后面，尤其是那个法，我说身受心法对不同程度的人来说他的解释会不一样，也就是新学者你要修的成，想要达到的成就，在观身受心法的时候，有新学者应该成就的，有学者他会成就到什么程度，无学者会成就到什么程度。所以身受心法的解释会随着这个人的修正的境界的不一样，解释会不一样。这边应该是到达了最高境界了，就是所以我们会看到入初习念十六修法里面最后那四个跟法念处有关的，就是要观无常消散灭尽气绝，因为无常你才愿，因为无常它是无常，它一定会消散，一直达到灭尽，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嘛，要去达到的一个现象。没有看到无常的话就开始执着，有执着之后就是有荡漾了，有荡漾就有来去，就有死生，那就没有解脱了。所以这些经典可以摆在一起来好好的思考，佛陀在讲这个为什么诸佛的修法是弃除五障住四念处修七觉知，我们还没有把七觉知放进来看，那个七觉知放进来看的话那个舍有没有，为什么舍觉知在最后面，你就我们问说什么叫舍，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等，所以跟这个有没有点关系？不一定，因为四禅是舍嘛，舍也要被弃除掉，那个境界不算是解脱，要连舍都弃除了，那个才是解脱。那你看把这些最高境界 从市场里面得解脱的那些描述。四念处在入处习念的最后四组的修法，跟这些解脱圣者在处于最后阶段他们说的这些内容，你把它去比对一下，看看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好，所以七觉，所以七觉知，为什么四念处之后是修七觉知？那个七觉知啊，就你要达到菩提嘛，觉悟的七分嘛，达到圆满觉悟，你要这些一分一分要修起来，才能够有机会达到圆满菩提嘛。所以那个定跟舍，其实定第四禅也是一种定啊。那舍呢，它不从禅定，第四禅是从禅定的层次来叫做第四禅，它的那个状况是什么，就是舍嘛。初二三四禅都是定嘛，那定也有分层次啊。所以七觉知里面入定，那个定它有很多层次，定之后到达舍觉知，那舍这个东西 Upekkha 它就是在第四禅里面最强烈的。那在这个当中去达到解脱，那个有另外一番操作。当然那一经是在中部了，不在相应尼卡亚，但相应尼卡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等于是说如果他是能够达到四禅的境界的话，也是可以说他是在四禅里面如何达到解脱的一个新的运作运心的方法。心有所执着就去流转嘛，心你要怎么样子确认达到说我没有执取，除了说我不认为这些是我的之外，还有那么一点，那个操作应该就是摩诃存陀给尊者禅那提示的这一句佛陀的开示。那接下来他们两位比丘就离开了，所以也是一样，他们问过之后就剩下那个病重者 自己继续用功，不会陪到最后一刻。所以之后呢，这个尊者禅那等他们离开之后不久就用了刀子。那尊者舍利弗就去见佛陀，他问佛陀说，大师，尊者禅那用了刀子，他的去处是什么？未来生是什么？去处 gati 有没有这个字？刚才那个寄送不是什么，就是这个字吗？Agati，Gati， Gati 是去，前面加一个 A，Agati 就是来嘛，所以就是去投身的意思啊，它的去处是什么 ？Kagati， 啊 ，Ko，Abhisamparayo，Abhisamparayo 就是来生呐，它就是。进一阶要去投身到哪里去，就是指未来生是到哪里去了。结果佛陀说，舍利弗啊，禅那不比丘不就已在你面前宣示了无可责备了吗？尊者禅那跟尊者舍利弗说，我用刀子是不会受责备的。但是尊者舍利弗他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大师啊，有一个名为普巴威甘纳的这个瓦吉村庄， 瓦吉村就是恒河北岸这边哈。那在那边呢，有尊者禅那，很友善的人家，亲密的人家，可以前往的人家。也就是尊者舍利弗担心什么？这些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对他很好，他是不是就执着那一边去投身到那一边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说那边有对他很好的人呐、他会不会去了那边？但是佛陀说，舍利弗啊，的确，禅那比丘在那边有这些很友善的人家，亲密的人家可以去前往的这个人家。但是舍利弗啊，我并没有说到这种状况就是应受责备，并不是说在人间有你很好的人，很亲密的人你随时可以去他家过一宿去那边托钵吃饭不是因为这样子有这种关系就应当受责备。什么状况之下应当受责备呢？舍利弗，任何人放下此身，又执取另一身，那即是我说的应受责备，也就是还有投生那就这样子的用刀子是不被接受，那是要责备的。所以我说不适合用这些例子来研究现在的人的自杀，这不适合，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修行者，这佛陀说得很清楚了。放下这个身，又去执取另一身，这是佛陀不认同的用刀子。那现在的人用了刀子，还有没有下一身？绝对有。用了刀子的地方，大家都不敢去，不是吗？变成凶宅，对吗？现在不用刀子了，现在用绳子，还是高楼跳一跳。那这种地方人都会很害怕，为什么？他执取的另一身是怎么样子？心情更不好的一身，对吗？任何状况都会让他很生气的一身，所以大家不敢去这种地方。所以现在的这种自杀的行为根本不能拿来跟佛陀时代这些病重的比丘他用刀子这种状况来做个比对。所以说放下此身，Kaya Nikipati，放下现在今生的这个色身，Anyang Kaya Upadhyati，又去执取另外一个身，那个就是叫什么？Sa Upavacchoti Vadami，我说那个就是 Sa Upavaccho。应受责备的，就没有解脱，你就这样子结束了生命，这佛陀不允许。所以这件事情应受责备，也就是舍下此身再去执取另一身，这件事情那是禅那比丘没有的，也就是佛陀也认可他了，他没有再去执取另一身。所以佛陀再给他提醒，不应受责备地，禅那比丘用了刀子，舍利弗，你如是记得此。也就是佛陀认可了禅那比丘用刀子，但是他没有再去投身，没有再去执取另外一个身，继续的轮回，也就是他解脱了，出离生死了。对，这是第二个例子了嘛？就佛陀时代的弟子用刀子，佛陀没有责备的，就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修行到什么程度。可是那个时代，当色身这个四大和合身已经到了那种程度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一经普那。普那梵文叫 Puruna，就是富楼那。富楼那的故事应该大家有听过吧？普那来请法，等于他要去用功嘛，他来请佛陀给他开示法。 那佛陀给他讲什么呢？普那由眼所辨识的众色，那这些色是讲指呢，它是合意的、可爱的、愉悦的、喜爱相的、欲相随的、善动的，就是这个26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眼所见的色。那当这种色是这样的特征的时候，那比丘欢喜欢迎它，然后念着之后持续这边好几个动词欢喜阿比南达提，欢迎阿比瓦达提，然后呢阿就塞亚念着坐着不放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对眼所见色四个动词，欢喜、欢迎、黏着，一直下去。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升起啊？喜爱升起啊，难抵，upajati 难抵。这个是喜爱用不是那个 piti 的那个喜，是难抵。这是针对所缘境所升起的这种喜爱难抵。那佛陀说：“普那，我说以喜爱之激起，则有苦之激起。所以眼见色，喜欢黏着不放，那就是这样子呢，喜爱升起了，有喜爱就有苦。”所以苦从哪里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捉着不放。同样的，眼耳鼻舌身意，意所辨识的众心理现象，就是心里想到什么，就想想想，越想越开心，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就很开心，想到就很欢喜。对吗？想到就喜爱升起，那就是苦的升起。所以苦不是外来的，是我们自己去抓来的。那相反的，后面是相反的。缩小一点。相反的，如果在眼所辨识的众色这边，虽然这些色有这些特征，合意、可爱、愉悦，又是喜爱相，能够让这个欲升起的，善动的，可是不会去欢喜欢迎它，也没有黏着，持续下去，那喜爱就灭没了。喜爱灭，那苦就灭了。以喜爱之灭尽，则有苦之灭尽。所以灭苦怎么灭？苦怎么生？苦怎么灭？也就是在六根缘六境上面嘛。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是意，然后说完这个法之后。佛陀就问他：“普那，你被我以此简要劝勉教诫的，你将要住在哪个国土呢？”他说：“大师，有名为苏那巴兰特，这个国家，我要去住在那边。苏那巴兰特，这是一个地名，我要去住那边。”所以佛陀说。那个地方苏那巴兰特的人民很凶恶的，那他们很凶恶又粗暴，所以你去那边，如果那些苏那巴兰特的人民谩骂你、咒骂你，那到时候你会怎么样？ 那普纳说，如果他们谩骂我、咒骂我，我就会想说，真是善良啊！这些苏那巴兰特的人民啊，真是好善良啊！这些苏那巴兰特的人民啊，被骂了还讲人家很善良，为什么？他说，至少这些人没有用手攻击我，只有骂而已，没有用手来打我，所以我会这么想。这个普纳的富罗那也不简单哈、哦，他知道这么对，其实那是他的家乡啦，苏纳巴兰特那边的人。佛陀也知道那些人的状况，所以他跟佛陀说所以对这样的人骂他的人，我会这样子，我会想说至少他没有打我。佛陀说：“那如果说用他们用手攻击你呢？那你怎么办？”那苏兰巴兰特这个富罗那仍然想说：“他们还是很善良的他们是好善良啊，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用土块攻击我用手打而已没有用这个用土用石头来攻击我。”所以我会这样子想。那佛陀说：“那他们用土块来攻击你，那你怎么办呢？”那我还是想他们真的是善良的人民，真是好善良的，因为这些人他没有用棍棒来攻击我，手、石头、棍棒。再来呢？那佛陀说：“万一他们用棍棒攻击你，你怎么办呢？”这个普纳就说：“我还是会想，他们真是善良真是好善良这些苏那巴兰特的人民因为这些人没有用刀剑攻击我。”那佛陀说：“万一他们用刀剑攻击你，到时候你会怎么样？” 这个普纳仍然说：“真是善良的这些普烂苏那巴兰特人民，真是好善良这些苏那巴兰特人民因为这些人对我没有用锐利的刀剑夺取性命。”只是攻击，还没有杀了他哈。这个夺取性命啊，Jivita Voron Peti，就毁了他的性命啊，就是杀了他。可是如果说他们用刀用锐利的刀剑把你的性命都夺取了，那你怎么办？到时候这个普纳尊者说。到时候我会这么想，有世尊的弟子们因为色身和性命而痛苦、惨举、险恶，而寻找寻持刀者。然我是没有找寻这个，可是却得到了持刀者。就是说，有其他佛陀的弟子因为色身。跟性命的这种痛苦，就像前面这个，尊者禅那，因为痛苦也很羞愧嘛，又要人家来照顾，病痛病得走不动，还要人来照顾，然后对这个色身很险恶，于是呢，他们到处去找找刀子。可是我不用找刀子持刀的人，现在这些人我就直接得到了。我就这么想，也就是，即便有人拿刀来夺取他的性命，他也没有觉得他们坏，他就说别人去找刀子，我不用找，他们只来找我了这种慈悲观真的不得了命都可以舍了。所以佛陀说：“好好普那，好吧，你具备这种调伏跟和缓。”那你将能够住在苏纳巴兰特这个国家，就是 Dhamma Upa Samane Samena 这两个字 Upa Samena 就是和缓嘛。Upa Samena 也有个字叫平息、啊、你能够这样子调伏这个心，你能够平伏这个心，那别人怎么样子对你，你都能够调伏跟和缓，能够平息，那你可以去住。然后这个尊者普那就去了。那到达那边之后呢，他就在雨季期间引入门五百进士难。雨季期间就是安居嘛，到那边安居的时候，安居是几个月，三个月就度了五百进士男，然后五百进士女，就一千个人了嘛。然后他自己呢，也就在这个雨季期间，他自己亲证了三名，然后他也在那期间证究竟涅槃了。所以普那也不是普通人、啊、这个边说法边度化这些众生，然后他自己也有很高的成就、啊、证得三明，证得究竟解脱。 Tiso Vajja Tiso Vijja 就三明啊， Satcha Kasi 证得了三明、啊、这 Satcha Kasi 就是亲证，自己亲身证得了这三名。然后他就在这个雨季期间 Parinibbayi 波涅槃，也就是证究竟涅槃了，三个月就完成，这不得了。然后很多比丘就去见佛陀，他们知道这个尊者普那逝世了、啊、所以他们来问、啊啊、大师，那位名为普那的善男子，由世尊以简要劝勉教戒的他逝世了、啊、那他的去处是什么，他的来生是什么、啊、他去了哪里，也就是他的未来生是什么。那佛陀怎么回答？普那善男子是明智者，于法随着法修持了，也没有使我费心于法的督导。作为比丘，普那善男子正就近涅槃了。所以他说是明智者。明智者是什么意思呢？潘迪托，那他是语法随着法修持了。Dhamma Dhamma sa Anudhamma， 对这个法呢 Anudhamma 随着这个法修持了。那佛陀一次的开示，所以佛陀给他的开示是什么？就六根缘六境这上面呢、啊哦，也是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上面去修，他很快就证得了。所以佛陀弟子那个时候在修，而且他是三明哦，三明哦。所以要得三明方法是什么？以普那尊者来说，佛陀给他的开示是什么？就前面的那一段一开始，也就是在眼耳鼻舌身意缘色声香味触法，对这些外境没有欢喜，没有欢迎，没有黏着持续，就让这个喜爱灭了，也就是 让这个六根缘的六境把它放了。如果六境灭了，六外处灭了， 六内处是不是也灭了？是不是六处灭？也是那个境界吗？哦，所以六处灭要怎么灭？你要能够在这上面，没有欢喜，没有欢迎，没有粘着持续。所以在打坐的时候，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欢迎的？坐得很舒服的时候很欢迎，对吗？坐得不舒服的时候很讨厌，对吗？所以心就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真正的方法就要在这上面去下功夫。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对这些到底有多少的欢喜欢迎黏着，还是没有欢喜没有欢迎没有黏着？所以打坐要训练的就是这颗心啊，而不是假想什么相，而是实际的操作要达到什么样子，六根不远六近。所以他这样子他就可以亲证三明。三明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很多经典是得四禅之后再得三明嘛，哦，证四禅之后开发三明的。所以等于是说那种在六根上这样子的修持，其实是可以带入四禅的，是可以得三明的，可以得究竟涅槃的。这是普那尊者的这种，他三个月就解决了，哦，佛陀这样子给他解释，然后他回去那个地方还说法度众生，啊，度了一千个，啊，至少一千个，啊，三个月，啊，他就得到三明证究竟涅槃。所以说佛陀说他是明智者，以法随着法修持，没有让佛陀很费心的，啊，在这个法的督导上面要很费心，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还是没证得，对吧？那叫很费心啊。那曼达玛阿迪卡拉南维哈塞西，让人很疲劳啊，你知道吗？维哈塞西还有一个字很疲劳，讲到很累，说得很累，还是没有办法修上去，哦，这。没有让佛陀很费心，所以等于是佛陀给他认证了，他是证究竟涅槃的。再来下一经是巴伊亚，这个字很难翻，巴伊亚，中文没有希这个发音，那怎么办？巴伊亚，用巴伊亚。这是尊者巴伊亚来跟佛陀请法，佛陀给他说的是什么法？我们最常见的眼是常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那无常苦必须变异的，你是否适合去认为它？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当然不是。还有色，也就是六根六境，这边大量省略的话，最后以此意处为缘而升起所感觉的。所以因为前面不断的讲了很多次嘛，所以这边剩下眼跟意的最后一句。所以，啊，能够这样子见到之后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厌离，啊，这个 Nibbindati 对于眼六根六境六触六受都厌离，啊，因为厌离而离觉消散解脱，得到解脱之见，啊，所以后来巴伊亚就成了阿罗汉了。 所以那一句我们常常看到的，眼是常还是无常？苦乐那一个。眼、耳、鼻、舌、身、意，你在打坐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无常？有没有在改变？改变的时候会怎样？排斥，对不对？而不是看到它的无常，而是看到它的结果，不想要那个结果。而不是看到它的本质，那种无常，那种无常的变化，当然就是苦啊。可是我们就是不要那个苦，而不是看到那个苦。所以酸痛麻那是正常的，你又看到这个色身身的改变。那因为。排斥，只会排斥那个那种要排斥的是什么？我们都在排斥什么？那个受，对不对？执着的是什么？执着那种打坐的舒服，那是属于乐受，排斥那个苦受。所以我们的打坐的时候很难平静，这个心其实都掉到哪里去？直接掉到最后，所感觉的乐、苦或非苦非乐。非苦非乐的时候怎样子，很容易睡着，对不对？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很容易睡着。所以要训练能够看到这一些过程：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是每一个无常苦一定会变异的。这一个的训练就是在禅修当中要去训练的。等于说，在六处品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我们就一直在看到这一段，对不对？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可是也是这一些的修正，这些尊者很快可以达到这个成就了。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巴希亚也是，他自己亲证的，这一句。他就这样子独处隐居，勤勉日程，勇猛的安住。不久之后，有关桌善男子正当缺食出家，从有家到无家，所为之意义，就是出家的意义，也就是那无上的泛恨圆满。对于泛恨圆满这件事情。他于现前当下，自己以睿智证悟之后，达道而安住。就是他出家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无上的泛恨圆满。Anuttaram Brahmacharya Pariyosanam。Brahmacharya 就是泛恨嘛，Pariyosanam 就是圆满。这个他与现前当下，有时候很多会翻成今生呐，Ditteva Dhamme。今生还很长啊，更精准一点是当下修到当下就证悟了，然后。直截了之，阿比尼亚行，生已断尽，泛恨已成，所应作皆已作，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解脱之见，也就是五分法身里面的最后一个解脱之见。 那抱歉，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嘛，哈，第七经也还蛮长的。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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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
未来世中一切佛，
世诸正觉能除恼，
世诸正觉能除恼，
一切皆依法为师，
一切皆依法为师，
清净于法依止住，
清净于法依止住，施
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
谢谢大家。